Wow FM。
事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思彤邀你一起走入案件现场，在娓娓道来中，用身临其境之感还原案件真相。
此时此刻，卡拉的车出现了，但卡拉却凭空消失，这就让卡拉的家人心里面就都咯噔了一下。
这怕不是车祸那么简单哦。
那就通过一个视频画面就联想出了这些啊，是感觉民众的脑洞在当时开得挺大的。
他是真敢张嘴喊冤，这么多证据他还嘴硬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案因私谈》，我是思彤。今天讲案件呢，哎，并不是我一个人啊，咱们迎来了一个新朋友。快，你快来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雪。我跟思彤呢也算是老熟人了啊。
对。
然后之前的节目呢也有听，然后今天能够听到现场，觉得还是挺新鲜的。
就感觉是来到现场听直播了，是不是？
对，有这种感觉。
不，你听我直播你就知道我有多口糊了。啊，那我们闲白不说了啊，就还是切入正题。这期呢就到了我好不容易等来听友投稿的听友特辑时间了。本期案件呢是来自听友小妙的投稿。这起案件在我了解完之后吧，我整个总结一句话就概述啊，就是谁说站在光里的人不会是蛀虫。
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就你听完案件再来评评我这句话啊。好，那下面呢就立刻进入案件时间。时间回到1986年，我们去美国加州一趟。在这里呢有一个叫卡拉诺特的女孩，她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大三的学生。卡拉留着一头金色的齐肩长发，脸上呢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她性格很好，所以在学校里的人缘啊那也是十分不错的。受欢迎的卡拉就没多久啊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在1986年圣诞节期间呢啊那就自然少不了甜蜜的约会了。卡拉呢是到了男朋友位于埃斯孔迪多的家，她跟男朋友一起过节。这之后卡拉是在男友家住到了12月27号，也就在这天晚上呢卡拉就准备回自己父母家了。那换作平时啊，卡拉的男朋友呢都会开车送她回去，这次卡拉男友就没有办法去送了，主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吧刚好遇到流行感冒的高发期，卡拉的男友呢就不幸中招了，整个人状态就特别差。那为了安全起见呢，这次卡拉就自己开车回家。8:20左右，卡拉在即将出发前是给爸妈打去了电话，告诉他们自己一会儿就开车回来。打完电话之后呢，卡拉就开着他的白色甲壳虫车出发了。再来说这个卡拉的父母家啊，他父母呢是住在阿尔卡洪。那卡拉从男友位于埃斯孔迪多的家出发，只要沿着15号洲际公路一直向南直行，差不多呢就40分钟的样子啊就能到父母家。可在卡拉开车出发之后，他父母那边竟然怎么都没等到卡拉回来。才开始卡拉父母还能说服自己不去担心卡拉啊，主要呢是他们了解自己的女儿，知道呢她是个安全意识非常强的女孩，而且这个卡拉呀在平时呢还有跟自己的母亲一起去上过这个防身术的课程，遇到危险的自保能力呢还是有的。而且卡拉的父母也还想到卡拉驾车要经过的15号洲际公路毕竟呢是条开阔笔直的大道，遇到危险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小。可就在卡拉的父母说通了自己之后呢，这个时间呢就又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还是没有等回来卡拉。卡拉父母的担忧呢那就更大了，那会是卡拉的车子在路上抛锚了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卡拉应该会通过路边的公用电话来告诉他们一声吧，那难不成是更坏的情况吗？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他们脑海里出现了，那就是卡拉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这怕不是车祸那么简单哦。
啊，感觉好像是有点大问题发生了啊。
嗯。
那在这之后呢，卡拉的父母就再也等不下去了嘛。卡拉的妈妈呢就赶紧给附近的医院打去了电话。
不是应该给 警局打电话吗？
啊，卡拉他父母呢，他们不是觉得这个卡拉是可能遇到车祸吗？那如果是遭遇车祸的话，周边医院就应该会接到出了车祸的患者才对。也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呢，卡拉他母亲啊就想着还是先第一时间联系医院。
哦，
嗯，那他呢是把能联系上的医院啊都联系了一遍，然后给每一个接线员呢都描述了卡拉的外貌特征。可当他询问有没有和卡拉相似的女孩被送过来的时候，接线员都告诉他啊，今晚呢没有接到这样的女性伤者。那在医院这儿没有卡拉的消息之后呢，卡拉的父亲啊这就赶紧给警局打去了电话了。他呢是询问警局有没有接到过白色甲壳虫车的事故报警信息，但在警局这里卡拉的父亲也没什么收获。不过卡拉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呢却没有去想着跟警局那边报警，就说一下卡拉就是失联了呀，一直没有回家这个事情。当时他俩呢反正也只是觉得目前他们对女儿的担忧啊还停留在猜测上，再加上从警方立案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卡拉的失联时间呢也算不上多长，那就也有可能啊就是卡拉的父母报警之后呢，警方会让他们在家继续等卡拉回来。所以卡拉的父母呢就为了不浪费时间嘛，就决定发动自家的亲朋好友去寻找卡拉了。也就在这之后呢，卡拉的家人便在这个晚上啊沿着卡拉回家要经过的路线，也就是那条15号洲际公路开始寻找起了卡拉的行踪。他们就连周边的停车场还有这个建筑工地啊都挨个找了一圈，但这些地方呢都没发现卡拉。这找着找着呢，眼看天就要亮了，而卡拉的姐姐和姐夫竟然就在15号洲际公路的慈悲路出口匝道附近的一条偏僻路段上发现了一辆停在道路尽头的白色甲壳虫汽车。这辆汽车卡拉的家人就再熟悉不过了啊，这辆车就是卡拉的。卡拉的姐姐呢就赶紧过去查看，发现卡拉并不在车子里。这之后卡拉的家人呢就围绕着这个车子附近区域啊进行了寻找，但这个结果大家也都能猜到啊，还是没有发现卡拉。那此时此刻卡拉的车出现了，但卡拉却凭空消失，这就让卡拉的家人心里面就都咯噔了一下，很难不让人往更坏的方向想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卡拉的父亲呢就没有再犹豫了，赶紧去报了警。警局接警之后，他们的出警速度那也是很迅速的。等他们赶到发现卡拉汽车的现场之后呢，就立刻对卡拉的车辆进行了检查，也就发现啊，这辆白色甲壳虫车从外观上来看呢，并没有出现任何损坏、擦挂的现象。那这就是说呢，能排除卡拉遇到了车祸。随后警员又对车辆的内部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车子主驾驶位的窗户是开着的，车钥匙呢，竟然好好的插在点火装置上。副驾驶那儿还放着雪佛龙加油站的加油卡，还有这个加油收据。除此之外呢，警员们还发现卡拉放在车辆后座的私人物品完全没有被翻动的迹象。
东西都在的话，那就应该不是被抢劫了吧？
这样来看是可以排除拦路抢劫的这样的可能性啊。
嗯，
那警方现在呢是没有在车上得到什么线索，他们就打算从车辆附近找着走。之前虽然卡拉的家人我们知道啊，他们也在附近寻找过，但他们的寻找就还是不能跟警方的寻找相提并论的。那当然这个警方嘛就更专业更细致，也就有这么一名警员呢，他在针对卡拉的车所停区域附近范围进行搜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一座桥。这座桥呢是横跨了一座小峡谷，桥上到峡谷底的距离也就大概有这个20米的样子。警员呢就开车上了那座桥，他在这个时候就对桥下面的情况有些在意了，也就把车呢停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然后走到桥的护栏边上，探出头查看了一下桥下的情况。可也就这么一看呢，警员就发现这个小峡谷里面似乎躺着一个人。那就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发现呢，警员就赶紧叫来了附近的其他同事，然后他们连同法医呢就一起下到了峡谷里面。等警员们靠近了那个躺着一动不动的人之后，就发现啊，那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性，而且已经死亡了。 而这名女性死者她的这个外形外貌啊，跟卡拉家人描述的卡拉非常相似。警员呢也就赶紧通知了卡拉的家人过来认尸。而等卡拉的父母来到峡谷之后，他们都还没走进这个女性死者呢，就立马从死者的发色还有这个着装上面确认这具尸体正是他们失踪了一整晚的女儿卡拉。也就在明确了尸体身份之后呢，法医便在现场啊对卡拉做了初步尸检，就有了以下的发现。卡拉的身体呢已经比较僵硬了，死亡时间推算下来应该在12月27号晚上9点左右。卡拉呢是穿着一套紫色运动服和白色皮靴，衣服呢很完整，没有被撕扯过的迹象，也没有检测出卡拉有被性侵过的痕迹。但是他脚上的那双白色靴子啊，倒是沾着少量血迹，而这个血迹的出现呢，就让法医有些在意了。因为整个检测下来呢，卡拉身上所受的伤只在这个右眼处和脖子上有明显伤痕，右眼呢是有一处圆形的淤青，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留下的，而卡拉脖子上呢，则是有一道很深的勒痕，看起来像是某种绳子的轮廓。而这处勒痕就是造成卡拉死亡的直接原因。可是不管是右眼的淤青啊，还是这个脖子上的勒痕，都没有导致卡拉身体出血。那这也就是说，如果卡拉靴子上的血不是他的，那就有很大可能是属于凶手的。所以法医呢就提取了血液，后续呢就是要做更深入的血液分析了。除了有这些发现之外呢，法医还发现啊，卡拉的手指上有少量的紫色衣物纤维，而且卡拉的衣服上呢，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金色人造丝纤维。
这些纤维可能是凶手身上的吧？
哎，是有这个可能啊。那警方在了解了法医初步尸检之后的结果呢，就根据现场情况推测，这是一起谋杀案。卡拉很可能是被凶手以什么理由拦住了路，并且呢还说服了卡拉下车。而在这之后，卡拉和凶手可能因为某个事情啊发生了不愉快，就有了抓扯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卡拉的手指和衣服上会留有另一个人的衣物纤维。那也就在抓扯中呢，凶手可能就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什么东西击打了卡拉的右眼。等卡拉暂时没有还手能力之后呢，凶手就用这个绳子勒死了他，并将他抛尸到了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的峡谷。
这么分析的话，那我倒觉得这个凶手有可能是一个想要搭车的人
啊，
因为国外不是很流行沿途搭车吗？
对，确实有这个搭便车的文化
啊。
我们先可以这么去推测啊。那在警方这里呢，他们也只是针对现有发现去做的一个假设推测。你要说凶手到底是什么身份，杀害卡拉的动机又是什么，就还不能下定论。而且警方还不排除卡拉的车上啊是原本就有第二个人的。可在此时此刻呢，因为还没有发现更多的线索嘛，所以警方只能把一切假设放到一边。当务之急呢是去核实案发当晚卡拉的具体行踪，了解他都接触了哪些人，然后呢就是调查卡拉生前的人际关系。那在警员们分头行动的时候呢，法医这边不是就有了这个血液还有衣物纤维吗？所以他们呢也开始做后续的检测工作了。检测这边我们就等待一下啊，先来看看警员们走访调查的情况。他们呢是分别询问了卡拉的家人、朋友还有同学，也就这么了解到啊，卡拉性格很好，人际关系呢也不复杂，而且卡拉几乎就没和别人发生过争执。就说他室友和朋友还有同学发生过不愉快啊，但也都是很快就和好了。卡拉的家人和朋友们呢都不觉得会有谁因为跟这个卡拉有过纷争啊就对他下毒手。而当警员问到案发当晚卡拉的行踪的时候，就从卡拉的家人还有跟卡拉关系很好的朋友那得知啊，卡拉是一直跟男朋友住在一起的，而在他失踪前呢也有给父母打过电话，并且提到他会一个人开车从男朋友家回来。不过对于这个说法，警员却觉得不能排除卡拉打完电话之后就临时变成卡拉男朋友开车送她回家了。那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警方就认为卡拉的男朋友是有作案可能的。于是警方呢就很快找到了卡拉的男朋友。可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询问之后吧，他们却意识到卡拉男朋友是凶手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卡拉和男友的感情很好啊，而这一点呢是熟悉这对情侣的人都能证明的。然后就是这个卡拉开车离开男友家之后吧，卡拉的男朋友呢就没有再出过门，而这一点卡拉男友的父母也能作证。
但是我觉得卡拉男友的父母也会包庇他吧。
哎，你怀疑的还是很好啊。警员这边呢倒还有验证方法，还记得法医在卡拉的鞋子上提取到的这个血液吗？警方就为了以防万一，所以是给卡拉的男友抽了一管血，然后呢就送到法医那边执行检验对比了。而在法医的检验结果出来之前呢，警员还找到了一个调查方向，那就是他们从卡拉车上找到的一张雪佛龙加油站的加油卡还有加油收据。雪佛龙加油卡呢是让警方明确了卡拉从男友家出发后的一个驾车方向，他要去的雪佛龙加油站就只能是15号洲际公路入口处的雪佛龙加油站。而这个加油站到卡拉尸体被发现的峡谷则是有大概17公里的距离。然后再看那张收据上记录的这个交易时间啊，是12月27号晚上的8:30。这就是说呢，卡拉在这个时间加完油之后又开出了十多公里左右的路程就遇到了凶手。那按照这么来看的话，雪佛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最后见到卡拉的人。那是否工作人员还能回忆起卡拉过来加油时的这个状态呢？就比如说他有没有显得很慌张，或者有没有给出过什么求救暗示之类的，又或者说卡拉的车上是否还有其他人。警员们呢也就赶紧去了15号洲际公路入口处的雪佛龙加油站，他们也找到了案发当晚上班的工作人员。经过一番询问之后呢，工作人员就告诉警员，他确实在当天晚上8:30左右对这么个女孩啊有印象。女孩呢是一个人开车过来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神情，也没跟工作人员有啥交流。而加完油之后呢，女孩就开车往这个埃尔卡洪方向离开了，这个方向呢也就是回卡拉父母家的方向。那也就从加油站工作人员这里获得的信息啊，就帮警员们明确了卡拉从男友家出发一直到卡拉离开加油站这段路程里啊，卡拉都是一个人。这个呢也就推翻了他们最开始怀疑的卡拉车上有其他人存在的假设。那又从卡拉完好无损的车是在15号洲际公路慈悲路出口匝道附近的一条偏僻路段上找到的，警员们就分析认为啊，卡拉很可能就是在慈悲路那儿被凶手拦住的。可这个凶手到底是男是女，又是什么身份，或是小雪你猜测的这个在路上搭便车的人吗？警方就暂时无法明确了，毕竟到现在啊，他们都没有找到一个能指向凶手的线索。那在警方对案件的走访调查上毫无突破的时候呢，法医那边的血液检测呀总算是有结果了。检测结果表明，卡拉鞋子上的血液不属于卡拉，而跟卡拉男友血型对比之后呢，也匹配不上。这也就是说啊，卡拉男友洗清嫌疑了。而这个出现在卡拉鞋子上的血液呢，只可能是真凶的。不过这个血液吧，倒很值得说一下，因为呢，它是特别稀有的 AB 型 RH 阴型血，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熊猫血啊。要知道这种血型在世界上仅有1%的占比，按理来说呢，这么稀有独特的熊猫血是直接就帮警方缩小嫌疑人范围了。但是这里呢却有现实因素的限制，警方虽然知道凶手是熊猫血，但他们从头到尾没有可怀疑的嫌疑人。那如果他们要锁定是熊猫血的嫌疑人，就代表着警方要先划定一个区域，调查出这个区域里在案发当晚经过案发路段的人，然后呢给这些人进行抽血，等筛查出是熊猫血的嫌疑人之后，再去针对这些嫌疑人一个个的开展行踪调查。那或许大家会疑惑啊，做个 DNA 鉴定不就出结果了吗？
嗯，
那当时呢我们要知道时间是1986年，DNA 鉴定技术呢其实啊还并没有特别完善，也不可能像现在啊做个什么鉴定那么快就出一个结果的，所以当时要通过血液来排查出嫌疑人就是非常耗费警力和时间的工作任务了，从当时警方的角度来讲呢就根本无法执行。但除开这个血液上的发现之外吧，警方就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而在这之后的几天里呢，卡拉这起谋杀案是再也没有任何进展的。
这就不管了？
嗯，那倒没有啊，警方呢还是在调查，但就是没有什么别的发现。而这起案件在警方调查期间呢，其实就被媒体关注上了。我感觉好像很多案件都是这样啊，反正媒体总能在案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获得各种信息。那卡拉在15号洲际公路上遇害的消息呢，也就在警方调查案件当天啊被报道出去了。当地民众是非常熟悉那条公路的，毕竟大部分人都开车走过那儿嘛。那在这么一个地方出现命案，警方还一直没有抓到凶手，民众当然都很提心吊胆的，就怕万一哪天晚上这个凶手又出来作案呢。所以在警方没有动静之后，15号洲际公路附近的民众就格外谨慎小心了。他们但凡是在路上看到那种就行为很古怪的人啊，就会立刻报警，有的民众甚至还天天打电话到警局去问他们这个案件调查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确实这个时候大家的神经都高度紧张，还是害怕的其实。
但是呢，当局是不能一直让民众这么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嘛，也就为了安抚民众呢，让大家还有提高这个安全意识，当地电视台就在12月29号拍摄了一段关于高速交通出行安全的节目。这个节目里呢，记者是跟拍了一名加州公路巡警，这名参与拍摄的巡警叫克雷格·佩尔，36岁，是个退伍老兵。电视台选择跟拍他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除了佩尔在加州公路巡警局工作了13年啊，也就是他经验丰富啊。那还有呢，就是佩尔在巡警局里的口碑相当好，他不仅工作认真仔细，而且呢还是个特别热心负责的模范警官。那在这个出行安全的节目里呢，佩尔就带着记者沿15号洲际公路一路行驶。在行驶过程中呢，佩尔就分享了很多在高速上开车遇到危险时该如何应对的方法。之后呢，他又带记者去了高速路上的某些路段，佩尔就用随身佩戴的手电筒照着那些地方告诉观众说，这些路段啊很容易发生事故，驾驶员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那这个节目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让民众不要过度紧张，要学会保护自己。所以佩尔在视频里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在高速公路上千万不要轻易下车或者随意搭载陌生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很有可能会让抢劫、强奸甚至谋杀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确实，但是这节目感觉没什么用呢，就是民众再怎么提高意识，但凶手不还没抓到吗？
嗯，对，确实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啊，就潜伏在民众的身边，是让人还是觉得不太安全。
嗯，
但是虽然是这个节目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鸡肋的样子啊，但还别小瞧了这个节目，它在播出之后呢，却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前面我也讲到啊，当时民众是因为警方一直没有抓到凶手，个个呢都高度警惕，当然也就有很多热心民众想为这个警方早日破案提供帮助。那在民众收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竟然就有人对佩尔产生怀疑了。这个怀疑的点真的特别细致，那就是有人注意到节目里的佩尔呢，他的鼻子上啊有道伤痕，而这个伤痕很明显是最近才造成的。他们又根据佩尔巡警的身份和工作任务啊，就猜测佩尔有可能经常巡逻15号洲际公路。那佩尔的身份是巡警啊，就有权让过路的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驾驶员只要看到是巡警招呼他们，那当然都会按照巡警的要求停车下车接受检查嘛。
这些人都能联想到，
那就通过一个视频画面就联想出了这些啊，是感觉民众的脑洞在当时开得挺大的。
但是会不会有些太牵强了？
到底牵不牵强呢？哎，打个问号啊。民众里有了这些议论声，那调查卡拉谋杀案的警方也不可能不管嘛。虽然他们确实是觉得这种猜测毫无根据，但为了让民众不再做没有意义的猜测，警局这边呢就派出警员去了加州公路巡警局，具体询问了佩尔他鼻子上那道伤痕是怎么来的。佩尔就告诉警员说，他在接受采访的两天前不小心在巡警局的中心停车场摔了一跤，也就好巧不巧地撞在了铁丝栏杆上，留下了这么一个伤口。 可这个时候佩尔的解释竟然让警员感到不对劲了，因为警员在佩尔给出了回答之后呢，是去了一趟他们巡警局的停车场，就发现吧，这个停车场铁丝栏杆的高度实际上是不可能因为佩尔摔了一跤就划伤他鼻子的。然后警员又仔细琢磨佩尔的话，就发现其中竟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佩尔不是说他是在接受采访的2天前撞上鼻子的吗？采访的时间是12月29号，2天前是什么时候？不就是12月27号吗？这个也就是卡拉遇害当天。
对哈，这么一通分析的话，他的嫌疑确实很大。
嗯，那警员为了确定12月27号，也就是案发当晚佩尔的具体去向，就在巡警局了解了佩尔在案发当天的巡逻路线，也就得知啊，佩尔在案发当晚的9点半有去过距离慈贝路南边差不多11公里的加油站。那为了核实情况呢，警员又赶紧去了这个加油站，并且找到了案发当晚在加油站里的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员就提到啊，说在12月27号晚上9点半，佩尔是到过加油站，而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就注意到佩尔的鼻子上有一条明显是才被划出来的伤口，甚至当时佩尔的衣服呢还显得有些凌乱，他的神情啊也显得很紧张。工作人员呢还说，当时啊他出于关心就问了一下佩尔是不是遇上什么事情了。佩尔回答说呢，他今天晚上过得有些艰难。那也就在警员获得了这些线索之后呢，佩尔在他心里啊就极其可疑了。等警员提交了自己的调查发现之后，警局甚至是立刻就将佩尔列为了嫌疑人。也就在这之后呢，警员再次找上了佩尔，问他12月27号晚上都去了哪，做了什么。而这个时候佩尔就感到诧异了，他完全无法理解怎么短短一两天的时间里自己就成了嫌疑人呢。佩尔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就告诉警员他在案发当晚确实有在15号洲际公路上巡逻，但在9点左右他拦下了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并且花了些时间跟司机沟通。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有过执法行为，佩尔还出具了当时给司机开的罚单记录。警员就注意到罚单开出的时间是在案发当晚的9点20分。那到这里我们来回忆一下卡拉的死亡时间啊，他是9点左右死亡的。那在卡拉死亡期间，佩尔却在执法，而佩尔出具的罚单记录也就成了他的不在场证明了。那也就因为这样呢，警方排除了佩尔的嫌疑。可让调查卡拉案件的警员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排除佩尔的嫌疑还没几天呢，竟然就发生了多名女士打电话投诉佩尔的事件。这些女士投诉佩尔的说辞几乎都一样，他们是说啊，看了前不久电视台播出的高速交通出行安全节目之后呢，竟然发现对着镜头给民众大讲特讲开高速如何如何注意安全，要怎么怎么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的这位警官啊，是那个有对他们进行过性骚扰的警官
啊。
女士们都说，他们以前遇到在高速上拦下他们的警官的时候呢，并不知道那个人是佩尔，只是看了这次的节目才反应过来的。而这些女士分别是在夏天和秋天的晚上遇到的佩尔，她们几乎都是在15号洲际公路慈悲路出口匝道位置被佩尔拦下的。然后佩尔呢就要求她们把车开到匝道旁边的一条小道上去，这个小道完全不会有车辆经过，也十分偏僻，而且啊还没安装路灯。那本来就是晚上嘛，这里唯一的光源呢就只有靠车灯提供了，这个灯光的亮度啊，我们就知道绝对不可能亮到哪儿去。那等女士们走下车之后呢，佩尔就会对他们进行长达1个多小时的询问和安全知识普及。可佩尔说着说着吧，就会开始做出一些让女士们格外不舒服的小动作。佩尔会抚摸他们的头发和肩膀，接下来呢，就会问一些很私人的问题。有的女士还提到说啊，佩尔还提出过想跟他们约会。除了这些之外呢，警员还了解到这些被佩尔拦下来的女士大多都在20岁左右，开的呢都是小型车，其中有7辆车是甲壳虫车，这种车的车型呢就和卡拉的车型一样了。那就因为这么多女士的投诉，原本洗清嫌疑的佩尔再次被调查卡拉谋杀案的警方给关注上了，他们这次呢就对佩尔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这一查呀，果然就有了新发现。原来在案发前一个月，佩尔就有被投诉过。当时是11月26号，巡警局一个叫丹尼尔的接线员是接到了一个叫库尔茨的男人打来的电话。库尔茨说呢，11月25号这天，他23岁的女儿沿着15号洲际公路往南开的时候，被一名巡警开着巡逻车给拦停了。然后这名巡警呢，就指挥库尔茨的女儿将车从慈悲路的出口匝道开出高速公路。而这名巡警之所以拦停库尔茨的女儿，他给出的理由是他怀疑库尔茨女儿车子的车灯有问题。巡警担心如果不检查车灯情况，就有可能在夏天行车路途中引发交通事故。而库尔茨的女儿就很疑惑了，现在明明才11月份啊，这个巡警为什么就开始担心起了夏天的行车安全呢？车灯如果真的是有问题，夏天前也早就修好了吧，有必要因为这个担心就把人拦下来吗？可这名巡警呢，却并不给自己说的理由做过多解释，只是一直坚持说他是按照标准程序执法，而且现在呢，还要进一步调查库尔茨女儿的车辆部件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那在这之后，巡警就要求库尔茨的女儿下车，并且还让库尔茨的女儿把车灯关上。那大家还记得刚才我提到的吧？库尔茨女儿跟巡警待的地方是很偏僻又没有路灯的小道，那现在车灯一关，那是黢黑啊，换谁不害怕呀？
对啊，怪吓人的。
嗯，但这之后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巡警检查完车辆呢，然后又问了一些问题，就让库尔茨的女儿开车走了。可这件事就让库尔茨的女儿觉得匪夷所思了，她回家呢，也就把整个经历说给了库尔茨听。库尔茨听完，那更是觉得离谱嘛，一个巡警用这么荒唐的执法理由，在大晚上的把自己女儿拦下来，并且还让女儿跟他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库尔茨呢，就对这个巡警的执法行为提出了质疑。那等库尔茨跟接线员丹尼尔说了整件事情之后，丹尼尔就从巡警局执法的角度向库尔茨解释，说什么高速路驾驶室存在潜在危险，巡警呢也有权酌情要求驾驶员离开高速公路接受检查，但库尔茨提到的这件事儿，他会上报领导，也会尽快核实当天晚上的巡警是谁，给到库尔茨答复。而在这之后呢，确实巡警局也核实出了这名巡警的身份，正是佩尔。可佩尔的上司面对这个投诉，却觉得是民众不了解巡警的执法程序，他们误会佩尔了，也就没把库尔茨的投诉放在心上，甚至都没把这个投诉记录留档。调查卡拉谋杀案的警员们这个时候啊，就将这起投诉和多名女士的投诉跟卡拉死亡关联在一起了。就不得不说啊，佩尔的嫌疑真的很大。但如果佩尔是凶手的话，却还有一个让警方没有想明白的地方，那就是之前佩尔提供的不在场证明又怎么解释呢？就是那张他在9:20，也就是卡拉死亡的时间范围内，佩尔给其他司机开出的罚单，
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嗯，那警员们呢，就决定从这张罚单的处罚对象上着手调查。他们呢是去找到了那名司机，司机叫唐纳齐格勒，是位女士。唐纳告诉警员呢，说12月27号晚上，她开着车载着丈夫正常行驶在15号洲际公路上，而在8:45的时候，就突然被一个巡警给拦了下来。这名巡警呢不用多说啊，就是佩尔。那佩尔在拦下唐纳之后呢，就要求他开车从慈悲路的出口匝道那儿离开高速。等唐纳按照佩尔的指示到了停车地点停好车之后呢，佩尔就让唐纳下车，然后是告诉唐纳说他超速了，接着就给唐纳开了罚单。而开完罚单之后，佩尔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反而是在唐纳开车离开前啊，就迅速开车走了。唐纳就回忆起那个时候的佩尔，说是感觉这个佩尔啊好像显得有些着急。至于佩尔为什么着急呢，唐纳就当然不会去在意嘛，他在当时呢，甚至都没去多想自己被开的这张罚单到底合不合规，反倒是唐娜和丈夫回到家之后，才开始去回忆他们在高速上驾车的这么一个情况。唐娜和丈夫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俩才反应过来，唐娜的车速明明就是在标准车速范围内，也就根本不存在超速的情况。接着呢，唐娜就又去拿出了佩尔给他开出的那张罚单。 这个时候唐娜才注意到这张罚单也有问题。据唐娜说呢，她被佩尔拦下来的时间她很肯定就是在晚上的8:45，可罚单上的时间竟然写着9:20。那就算这张罚单的时间是按照唐娜停车之后接受检查的时间来算的，可唐娜把车停下来也没用多少时间啊，怎么就到9:20了呢？唐娜跟警员讲完这些之后呢，他还提到说啊，他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28号，就有给巡警局打去投诉电话，但因为他跟接线员一通说之后吧，接线员只是说了一些很官方的话，也就是啥，巡警都是按照正规流程执法，不会无缘无故给驾驶员开罚单之类的这种话。唐娜呢就觉得自己再怎么投诉都不会有用，所以就没再深究这件事儿了。但讲到这儿呢，我就要补充一个我查案件资料看到的小细节，那就是佩尔让唐娜从慈悲路的出口匝道离开高速的路线。如果唐娜要从这个出口匝道开出高速，实际上啊是需要逆行的。不开车的人都知道啊，逆行是多么危险的事情。而对于身为巡警的佩尔来说，他更不可能不清楚吧。可这个逆行出高速的要求竟然就是他提出的，这就让佩尔更加可疑了。那下面呢，再说回那张罚单。现在我们是知道了罚单上的时间和实际上佩尔开出罚单的时间是对不上的，这就是说佩尔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而那张罚单很明显就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正行动时间的烟雾弹。调查卡拉谋杀案的警员就推测啊，佩尔很可能不是第一次开出留有错误时间的罚单了。佩尔呢，不是一直有骚扰女性的行为吗？那他或许就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难免会被人投诉，要真是巡警局上心开始调查了，那绝对查他是一查一个准的。但如果佩尔开出罚单的时间跟他骚扰女性的时间段对不上，那就能让佩尔找到开脱的说辞。那现在呢，佩尔是直接成为了卡拉谋杀案的重要嫌疑人。但可惜的是，警员这边还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能对佩尔提出谋杀指控，那就更别说去逮捕他了。而为了能找出明确佩尔有高度作案嫌疑的线索呢，警员们就开始复盘他们前前后后的调查，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被疏忽了。结果这么盘下来啊，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两个调查期间被遗漏的地方。先来说第一个遗漏。在警员才开始调查卡拉谋杀案的时候呢，不是有在卡拉的车上找到这个雪佛龙加油站的收据吗？当时警方呢就去询问了雪佛龙的工作人员，那个时候获得的信息是12月27号晚上8:30，卡拉离开了加油站，而那个时候卡拉的车上呢没有其他人。可复盘下来，就有警员提出疑问了。虽然卡拉的车上是没有人啊，但卡拉开车离开加油站之后，有没有其他什么车跟在卡拉之后离开呢？也就因为这个疑问，警员们是再次前往了雪佛龙加油站。这次呢，他们就问得非常细致了。工作人员呢，竟然就在这次给到了不得了的线索。原来案发那天晚上，就在卡拉加完油离开后不久，是有一辆巡逻车跟着卡拉离开的方向开过去了。警员们有了这个线索之后呢，就立刻组织警力去寻找案发当晚有经过慈悲路的司机。这样做呢，主要就是想去看看还有没有人看到过巡逻车。结果还真被他们找到了两名目击者。而这两个目击者是说啊，他们在案发当晚好像是有看到一辆巡逻车把一辆白色甲壳虫车拦了下来，但那个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时间他们都记不清楚了。
时间清不清楚感觉已经不重要了，杀害卡拉的凶手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
是感觉好像这个凶手已经很清晰了啊。但我还是要继续去讲警员们之前调查时出现的第二个遗漏。他们呢，在最初开始怀疑上佩尔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去看看那个让民众质疑佩尔，甚至是让多位女士打来投诉电话的高速交通安全出行节目。这一次呢，警员们就非常仔细地把这个节目视频反反复复地拿来观看分析，结果就让他们注意上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在节目中佩尔使用的手电筒。在最开始发现卡拉尸体的时候呢，法医给出的尸检结果里不是有提到卡拉右眼那儿有圆形淤青吗？ 而这个淤青的出现，在警方的推测里，是因为卡拉跟凶手发生抓扯之后，凶手就拿出了随身带着的某个东西，打在了卡拉的右眼上。可到底是什么东西打的卡拉呢？警方是一直都没找到的。但这次他们看着节目里佩尔拿着的这个手电筒啊，就有了大胆的推测，会不会是手电筒击打留下的呢？于是警员就向巡警局要来了相同型号的手电筒，结果这么一比对啊，这个手电筒还真跟卡拉右眼上的圆形淤青形状对上了。也就因为这两个新发现，是直接推进了卡拉谋杀案的调查，警员们又一次找到了佩尔，而这次他们是要做一个决定性的检验对比了，那就是血型对比。这个血型还没忘吧，卡拉鞋子上发现的血迹呢是 AB 型 RH 阴型血，也就是熊猫血。
对。
而在检验了佩尔的血型之后呢，得出的结果是血型相同，佩尔也是熊猫血。这一下就基本可以确定佩尔就是杀害卡拉的真凶了。也就在这之后呢，警方是立刻对佩尔的家还有佩尔所驾驶的巡逻车进行了搜查。搜查佩尔家的警员呢，并没有在这里发现什么异常，但倒是留意起了佩尔的制服。毕竟之前我有讲到啊，有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案发当晚有看到过佩尔衣服很凌乱，又再加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里有提到，卡拉的手指上有紫色衣物纤维，还有他衣服上呢有一种不太常见的金色人造丝纤维。那这些纤维会不会是卡拉从佩尔的制服上抓扯下来的呢？那也就出于这样的猜测，警员就把佩尔的制服带回了警局去做纤维分析了。另一边对佩尔巡逻车进行搜查的警员呢，是在后备箱里啊发现了一条绳子。他们将这条绳子带回警局之后，是拿去和卡拉脖子上的勒痕进行对比，结果就发现不管是绳子的粗细还是纹路都能对上。而佩尔制服的纤维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呢，就让调查卡拉谋杀案的警员们振奋了。卡拉衣服上不太常见的金色人造丝纤维正是来自佩尔的巡警肩章，而卡拉手指上的紫色纤维则是来自佩尔的制服夹克。这些物证再结合警员们之前调查佩尔得到的各种信息啊，是让他们100%的确定佩尔就是谋杀卡拉的真凶，并且他们呢也大致还原出了整个案发经过。1986年12月27号晚上，卡拉从男友家离开之后呢，就在8:30左右去了雪佛龙加油站加油。等加完油之后呢，他就沿着15号洲际公路朝埃尔卡洪方向行驶。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佩尔已经盯上他了。佩尔这边呢，是在卡拉加完油重新开车上路之后，赶紧开到了卡拉前面，提前到了卡拉要经过的慈悲路。那佩尔盯上卡拉，当然也就是想对卡拉进行骚扰嘛。所以佩尔也知道自己要赶紧找个司机给他开个罚单，来让自己避开举报调查，也就这样呢，把正常行驶的唐娜给拦了下来。那在佩尔给唐娜开罚单期间呢，他之所以会显得那么着急啊，就是担心错过卡拉。那等佩尔搞定了这张罚单之后呢，他就迅速把车开回了主路，然后将车停在那儿等卡拉到来。而卡拉就在晚上接近9点钟的样子来到了慈悲路口，也就这么被佩尔以违反交通规则的理由给拦下了。佩尔随后呢就指挥卡拉将车开到慈悲路出口匝道处的偏僻路段。等卡拉停好车后呢，他又以要求检查车辆为由让卡拉下车，然后佩尔就把自己以前对其他女士做过的那些行为啊用在了卡拉身上。那这样的行为自然就让卡拉感到厌恶嘛，他很可能非常严厉地拒绝了佩尔。可佩尔在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被这么直接拒绝过的，所以卡拉的不服从就让他恼羞成怒了。佩尔就想要用暴力手段来让卡拉服从，但卡拉之前我有讲到啊，他是跟这个他妈妈学过防身术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卡拉呀就跟佩尔扭打起来，也就这样在佩尔的鼻子上留下了伤痕。可毕竟佩尔这么一个又是退伍兵又是巡警的人，身高还有体格方面那是占绝对优势的。佩尔在稍微控制住卡拉之后呢，就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朝卡拉脸上砸去。那这一砸就让卡拉有些神志不清了，佩尔呢却因为愤怒是更加想做出一些事情来发泄，所以他就拿出了车里的绳子勒住了卡拉的脖子。 这一勒呢，佩尔也没去考虑什么后果，就直接把卡拉给勒死了。等佩尔冷静下来之后，他也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惊慌中呢，佩尔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毁尸灭迹。他也就趁着天黑把卡拉抛尸到了慈悲路匝道口附近的那座桥下。那在一切调查都清晰之后，时间就来到了1987年1月15号，警方终于逮捕了佩尔，并指控他谋杀卡拉。可是在审讯阶段呢，佩尔始终不承认自己杀害过卡拉，所以案发当晚到底佩尔对卡拉做了什么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了。但我个人觉得应该也跟警方推测的差不了多少。接着也就在佩尔被捕的这年5月份啊，以前完全信任佩尔的巡警局正式将他解雇了。
这个巡警局真的对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嗯，对。那之后呢，时间是到了1988年2月份，就来到了法庭对案件的第一次审理。可在警方提交了那么多证据的情况下，当时由12名陪审员组成的这个陪审团里啊，却有5名陪审员觉得这些证据还不足以完全确定佩尔有罪，所以在给佩尔定罪上呢，并没有达成统一。也就这样，一审是没有将佩尔送进监狱的，而佩尔呢是获得了保释机会。不过在保释期间啊，佩尔还是受到严格的监管，他需要待在家里，随时等待法院的传唤。
这么多证据都还不能定罪啊？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卡拉的家人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卡拉的父亲就提起了上诉，也就在1988年6月迎来了二审。这次审理就没一审那么草率了。陪审团花了4天时间来讨论庭审情况，然后他们又花了6天的时间进行审议。最终结果呢，是陪审团所有成员意见统一，一致认为佩尔犯有1级谋杀罪。到了这个地方呢，我想再简单的去提一下佩尔啊。他呢，不管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上，都一直坚持说自己没有杀害卡拉，自己是无辜的。这种说辞大家都应该不陌生了啊，在我之前讲过的那些案件里，每个嫌疑人都这么说。可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证据甩他们脸上，狡辩没用。所以佩尔也一样，不可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就在1988年8月4号，佩尔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可这之后，佩尔还是咬死说自己很无辜，是无罪的。
他是真敢张嘴喊冤，这么多证据他还嘴硬啊。
嗯，但是也因为这个佩尔不认罪的态度啊，就还真有人开始怀疑佩尔不会真的被冤枉了吧。
这些人也太容易被动摇了吧。
嗯，动摇的人虽然是有啊，但法院做出任何裁定呢，那都是靠证据来说话的。佩尔他是光在那儿说自己被冤枉，但就是提供不了任何一个能证明他自己是被冤枉的证据，当时法院也不可能搭理他。不过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确实有给贝尔一个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机会。这儿呢，也就要说科技的发展了。2004年的时候呢，圣地亚哥推出了一项计划，这个计划我没查到叫什么名字，但他做的事情呢是 DNA 比对，就是用更加精确的 DNA 比对来为那些原本没有犯罪却被当成嫌疑人的人洗清罪名。那在卡拉谋杀案的调查中呢，佩尔的血型和卡拉鞋子上的血型是被检测出都同样是熊猫血，但这只能说明血型一样而已。我在这儿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我是 B 型血，你也是 B 型血，那不能说我跟你就是同一个人吧。
嗯，
所以佩尔如果真的是无辜的，那他就非常需要参与到这项计划里，来通过 DNA 鉴定技术去证明自己不是杀害卡拉的凶手。当时呢，也就需要重新抽佩尔的血来做鉴定。可就奇怪了啊，明明喊着自己是无辜的佩尔却不愿意参加这个计划。而当问起佩尔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呢，他却拒绝回答原因。佩尔这样的行为就可想而知了啊，他呢本身就是杀害卡拉的凶手，他知道卡拉是他杀的，那他怎么敢真的去做 DNA 鉴定呢？不过即便是这样，佩尔在监狱里呢还是有向法院提出假释申请，他是提了3次，最后一次申请是在2012年，那个时候呢佩尔已经62岁了，但法院呢每次都驳回他的申请。最后法院是决定佩尔在2027年以前不享有获得假释的资格。那现在我们是2024年了啊，离2027年也就还有3年，那个时候呢佩尔也就77岁了。
之前判决上不是说他终身监禁吗？
嗯，对，
那就让他牢底坐穿啊。
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裁定和变化我就不懂了，我们不去讨论。那讲到这儿呢，本期案件就结束了。
你还别说，听完这个案件、嗯、我就懂你之前说的那句话了
啊，
谁说站在光里的不会是蛀虫
啊、哦？是吧，是稍微懂了啊。好，那案件讲完了，按照以前呢我们的老听众都懂的啊，下面都是某某的影视剧推荐环节。那因为现在某某确实没办法再参与录制了，上期的评论里呢我就看到很多听友留言啊，说了一些让我和某某很感动的话，很感谢大家的理解还有祝福。然后我也有看到有听友说再也听不到影视剧推荐了，在这里呢我就想说一下我的一个想法，我也跟某某沟通过了啊，就是这个影视剧推荐环节我会继续保留下去，因为对于我来说就这个影视剧推荐环节啊已经是爱因斯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接某某的班了啊。
哦耶哦耶，
谢谢捧场。那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部在2006年的美国上映的电影，叫做高速路连环杀手。它讲的呢是警察在加州公路上发现了许多被丢弃的尸体，这些尸体不光被殴打过，有的呢还被侵犯甚至是肢解了，而凶手却总能躲过追捕。要是有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听友呢就可以去找来看看啊。好，那今天呢，我就和小雪聊到这儿了，感谢听友们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
下期见，拜拜，
拜拜。新节目《奇思诡异》已经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苹果播客上线了哟。节目呢，主要是分享我们看到的有趣又怪异的短篇故事，更新的时间是在每周一、三、五的晚上10点。感兴趣的听友，别忘了去听听看哦。